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千牧乐又来了，又是旧约在新约的时间。姚谦牧师还有木心老师，你们好，谢谢你们和我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一直同工。
那么今天是进入第十二集了，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啊，但是也很高兴我们可以在这里继续的配搭。
我也觉得学习到很多东西，通过这个旧约在新约的栏目。木心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心。
那我们今天会谈什么呢？就会谈彼得前书引用旧约的情况。牧师你先来一个简介好吗？
彼得前书一共有五章，那么五章经文呢，小心去找找呢，每一章都有旧约的影子了。这个包括我们说有直接的整句的引说，也有暗引啊。这一次我们选取第二章来介绍，看彼得怎么样来引用旧约来说明呢？哎，耶稣他建立这个新的群体就是教会。
对，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前书的一章呢，在那里呢，彼得采用了旧约的一个词汇来描述神的子民，彼得描述他们是被拣选的。
是。
之后呢，在第二章，彼得又用了活石、灵工、被拣选的族类、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介绍这一新的群体，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教会的本质。我们这次呢，主要集中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四到十节。
姚谦、
木心、
乐意、
求真、
开放、
务实，
和你一起探索
新约引用旧约，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连贯性、一体性。真道分解，旧约在新约。
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十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刚才听了是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十节，由人工智能的姐姐 AI 姐姐来念哈。那你可以再分三个分题，二章四到五节讲的是教会被建造为灵宫，六到八节讲的是每个人对基督事工的不同的反应，双重的反应是接受或者是拒绝，然后九到十节讲的是教会的属灵本质。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二章四到五节，那你谈到教会被建造为灵宫，我们看看旧约在当中被引用的情况。先看第四节，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一节经文谈到石头，那先要交代一下学者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料。有学者就说，在旧约圣经里啊，有三节谈及石头的经文，分别是诗篇118篇22节、以赛亚书8章14节，还有以赛亚书28章16节，哈，都在这里被引用，是指向弥赛亚。而这种的想法，这种把这三段经文看为是指向弥赛亚这个说法，其实在耶稣诞生之前已经被犹太的释经传统采纳为这样的看法啊。那我们先念念这三段经文。
好，我们首先来看呢，诗篇118篇22节，那里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头块石头也就是房角石，是一块非常重要的石头，把两排石头连于一角，就是房角石。
嗯，
也是用来稳定地基或者其他地方。这里提到的石头被弃的概念呢，就反映在彼得前书的2章4节。
那谢谢木星。我们也来看三段经文的另外一段，是以赛亚书28章16节哈，那你就说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在这里呢，乐意需要提一提的是，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是希伯来原文的意思。这部分的经文的七十式译本，就是希腊文的七十式译本呢，是这样的，信靠的人第一步羞愧。这里指出那房角石是宝贵的，这概念也是在彼得前书2章6节被借用。
那么我来看第三处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8章14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那么这里绊脚的石头呢，跌人的磐石呢，在八节被引用。那么谈到八节，我们到时再详细谈。那么根据新约呢，如果我们参考马太福音21章42节、马可12章10到12节跟路加福音20章17-18节，那里谈到耶稣也用石头啊，就是房角石来形容自己。我们来看其中一节的经文吧。那比方你来看，特别看马可福音12章10节，那里说，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里明显是就是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我们也看到，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应该也知道他是按照犹太的传统，这句旧约经文是直接指向弥赛亚的。那么彼得呢，也听过耶稣把自己比作房角石的讲话，所以呢，我们说彼得在这里呢，2章4到8节就把主耶稣比作活石、房角石，是被人抛弃的，也被人看为宝贵哇，这个两方都有这个意思。又是绊脚的石头，又是跌人的磐石，这个就很可能想起旧约经文呢，也想起耶稣曾经说过的话。那我们再回到这里第四节，彼得说耶稣是活石，可能是在表达耶稣是有大能、活泼有力又有位格，也是与他子民建立关系的活神啊。而且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呢，能赐生命给凡信靠他的人啊，这个就是活石带来的含义。那么另外呢，如果我们再看第四节，也谈到主耶稣，而他也是被人所厌弃的，很自然就让我们讲起以赛亚书有名的53章3节，哪里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谢谢牧师的解说哇！但是第四节都意思很丰富哈，和旧约的关联也很多。那我们就看看第五节好不好，牧星老师？
好，第五节是这样讲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接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们来到主面前呢， 来到这个动词呢，在七十四译本中用于敬拜，通常指的是祭司在圣殿中亲近神。同样的动词也出现在诗篇三十四篇五节，也就是七十四译本的三十三篇六节。七十四译本那里说，你们要来到他面前并蒙光照，被建造成为灵宫。被建造的意思是你们正在被建造，也就是说神正在建造，这建筑呢尚未完成。灵宫的意思是什么呢？灵宫是基督徒的本质和地位，从基督而得，传依赖与基督的联合。这样呢，一群石头集结起来构成一所屋宇，成为主的圣殿。宫字呢，它有家的意思，这殿是灵的，不像锡安山上用人手所造的一所物质的殿。这由活人因基督聚成的教会，存在是为灵性的目的。
嗯，除了他们是灵宫哈，应该是我们哈，我们也是教会是灵宫，我们要献的还是灵祭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圣灵带领的献祭。那是说我们要在生活各个领域当中言行举止要实践哈基督的精神，那要活出基督。灵祭的说法呢也有旧约的根据的，原来哈旧约也强调心灵的祭，这是神对真实的敬拜的期望之一。那诗篇五十篇十四节呢，那里就谈到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另外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又谈到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也是我们的内心哈。还有弥迦书六章也谈到，当神被问及百姓需要献上什么为祭品的时候，神的回答就是，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但我们参考这些旧约的经文啊，我们就可以推断彼得所指的灵祭是非物质的献祭啊，例如是献上好行为和爱。那我们这些以蒙耶稣基督来救赎的人，就是当献上这灵祭为敬拜。当我们被圣灵更新之后，我们就借舍己的新生活来赞美基督的救赎之功。只有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呢，才可以蒙神喜悦。就像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二十五节还有四十一节提到的馨香的祭，用保罗的话来讲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提到的
活祭。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
下面呢，我们来看第六到第八节。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心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引用了诗篇的34篇5节，也就是74译本的33篇6节下半句，你们的脸必不蒙羞。在诗篇74译本那里，不蒙羞的是指来到神面前的人，但更重要的是，这里同时也引用了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以赛亚书28章16节和本版本是，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但短句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其实是一本的意思是信靠他的人必不羞愧，这句就跟彼得所引用的版本大致相同了。
谢谢木星老师替我们清晰地解释了在这里引用的情况。那我们再看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在第七节，彼得呢就采用了以赛亚书28章16节那个宝贵房角石的意念，也同时采用了诗篇118篇22节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的意念。哇，就是两节经文，两处经文一起来用哈。他是想用这两节经文呢来说明，对信徒而言呢，基督这房角的头块石头啊是被看为宝贵的。那么第八节呢，
好，那么姚谦就跟大家分享了。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那这里呢承接了第七节下半句，讲到弃绝基督的人会受审判。刚才已经说过了，彼得在第七节下半句呢，他是先引用诗篇18篇22节，现在在第八节他就引用以赛亚书8章14节。翻到以赛亚书8章14节呢，那里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在以赛亚书8章，神对以赛亚预言亚述人入侵和以色列人被掳，那么以赛亚先知要给他其中一个儿子起名叫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
哇，牧师厉害啊，能念完他。
我刚刚念的我也很惊讶，不容易念。那这个这么长的名字呢，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如果你查找以赛亚书8章11到13节呢，以赛亚先知呼吁南国犹大要畏惧万军之耶和华，而不是其他国家。对于叛逆的以色列和犹大呢，神是要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重复是这两句话了。那么在彼得前书这里呢，唯独耶稣是救恩的磐石。彼得说信他的就得救，不信的人呢，基督就像他们的绊脚石一样。他们会跌倒犯罪，落日被拒绝的光景，很可怜。那么谈到磐石呢，在旧约中神被形容为拯救人的磐石，而这个是有它的传统的。例如在申命记32章4节15节跟诗篇62篇2节跟6节呢，就是这样的描述我们的神的。那么如果我们看诗篇19篇14节，也说神是以色列的磐石和救赎主。撒母耳记下23章3节，我们看见神被描述为以色列的磐石，意思也就是国家的保障和基石。我们再回到这里，彼得前书2章8节呢，磐石的意象被引申使用，对不信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呢，耶稣这拯救的磐石就被描述为跌人的磐石。
哇，谢谢牧师哈，这么详细的解释哈，可以休息一下。这个时间呢，讲给听众朋友一些反思的题目。 刚才从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信的人是宝贵的，是教会的房角石，可是对不信的人呢，他们就看他为可丢弃的。那就想问问我们亲爱的听友弟兄姊妹，有没有遇到不信的人对基督不敬，而且也认为你，哇，你信耶稣啊，真的是可耻啊，就取笑你，觉得你很愚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当时你有什么反应呢？你是很羞愧，以后就不提你的信仰，还是孤芳自赏啊？哎，觉得反正他们看不起你，你也看不起他，他们只是外邦人，还是你真的同时相信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尊贵的，但同时又能怜悯他们呢？其实不容易，对吧？当时怎么回应呢？还有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因此就离弃主耶稣，放弃信仰呢？这两个反思题就留给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谈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里提到拣选的族类，当然是指选民。那谈到选民哈，他们要述说主的美善，这个说法呢，哎，其实也在以赛亚书43:20-21可以找到的。
经文是这样讲的：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述说赞美我的话。这个翻译呢比较贴近原文的意思。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43那里，被拣选的民指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呢已经转化为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
那么2:9还有其他的有关旧约的情况吗？
2:9呢，马上让人想起的经文大概呢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出埃及记19:5-6
了。真的名句啊。
对，这个篇章出埃及记很有名。哪里记载呢？当耶和华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之前呢，在向以色列民呢申明很重要的说话。那么出埃及记19:5-6哪里这样记载？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子民原文的意思是产业，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说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这里呢，他宣告了一个事实，就是亚伯拉罕后裔刚刚脱离了埃及的劳役，即将要成为一个国度，拥有自己的法规、国土和与神立的约等等。当彼得用圣洁的国度来描述书信的受信人，就是散居在角亚细亚的基督徒，他已经不再强调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了，而是把信徒全体整体都看作一个族类，同一个国度。
圣洁的国度在别处也被称为圣民，比如说申命记的7:6那里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在申命记的14:2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另外呢，申命记的26:19以及出埃及记的28:9，还有以赛亚书的62:12都提到了圣民的概念。圣洁的民主要不是强调指个人内心圣洁道德完美，而是指从别国分别出来专属于神。
是啊，因为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啊。那么彼得前书2:9呢，就其实继续谈到，哎，我们是圣民呢，是圣洁的国民哈。 那我们该做什么？使命是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意思就是要为主的美善做见证。这个见证的概念其实也是来自旧约的哈。我们就来看看旧约的以赛亚书43章10到12节。我就选取其中一些内容念出来。例如十节，上半节就谈到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那么十二节呢，又谈到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九节哈，彼得提到教会有两个基本的功用，第一是做圣洁的祭司，献上灵祭，意思是说教会必须永无间断地向神献上崇拜。还有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见证神奇妙的光明，意思是说教会必须永无停息的，我们要布道哈。这个布道呢，不光是讲出来，而且还有身教，用我们的言行。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需要做，第一做圣洁的祭司，第二要宣扬神的美德哈，这是我们该做的。那么第十节呢，又讲什么呢？
第十节呢是这样的，来记载：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啊，这里呢是引用了旧约的何西亚书。那么何西阿书呢有两处呢都表达做神的子民的。第一处就是1章9到10节，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另外就是何西阿书2章23节，那里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那么对何西阿书的经文的解释呢，专家学者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提供一个理解来给大家参考。如果我们按上下文理呢，经文的原意呢是指到以色列人得罪神太多，他们背弃与神的盟约，以致神宣告他们不再是自己的子民，但马上又宣告将来会再怜悯他们。看这个彼得前书这里的语境呢，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这样的，神对从前都是身在黑暗国度，不管是犹太人或者说是外邦人，都是与他莫大的怜悯，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彼得的对比的方式来谈到神已经为信徒成就的事，是要信徒感谢神，要一方面知道自己的身份特权如今跟以前的地位有一个很强大的对比，就要因此更努力来传福音，就是宣扬那位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了。
因信称义，同为后嗣，
持守所信，得胜到底。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
探索旧约和新约的
连贯性、一体性。
好，听众朋友呢，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个反思：你有没有觉悟到自己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以后呢，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如何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是的。那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哈，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